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今天是第三个单元的第八讲，主题是介绍《法华经》七种譬喻之七：一、止喻。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介绍。第一点，佛陀为什么要说一止喻呢？这个譬喻呀，是来自于《法华经》第五卷第十六品，叫《如来受量品》。这一品主要说什么呢？说如来出世的本怀，众生成佛的真实道理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一品，应弥勒菩萨之请问，对大众说啊，说我成佛到现在，经过了无量百千万亿轮回他劫的时间，一直在娑婆世界，在娑婆世界做什么呢？说法教化众生。释迦牟尼讲说呢，说在这个期间，乃至于到现在，都是方便示现啊。就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现在呢，在娑婆世界一直在讲经说法，都以各种各样的权巧方便来度化众生。那么在这一品里面呢，说到佛的这个寿是有限量的呢，还是无限量的呢？还有讲的佛身是常住的呢，还是不是常住了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释迦牟尼在这一品呢，就以涟漪的这个譬喻来说明佛为救度众生而示现方便。实际上说啊，佛常住在灵鹫山讲经说法，到现在还在那里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读一生经典里面？讲到释迦牟尼佛活到80岁就日涅槃离开人间了呢？目的是呢，为了使众生啊，不起懈怠的念头。因为如果说你觉得佛一直都在人间的话呢，弟子们就不会去珍惜，就不会很精进啊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这些众生，因此呢，示现密度。啊，密度就是涅槃，所以在这一品，其宗旨目的呢，是在说明佛陀的寿命是无量的，教化也是无量的，他的慈悲心也是无量的，他救拔众生的痛苦也是无量的。这一品里面呢，让我们明白到佛的大慈悲心，普度一切众生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在没有讲一止喻之前，先了解佛陀在这一品里面所要表达的义理是什么。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对所有菩萨以及一切大众说啊，说各位善男子啊，你们要相信、理解如来所说的真实之意呀。佛陀担心弟子们不能信解大乘法华妙义，所以他连续说了三遍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一品的内容在佛法的教义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在法华会上，诸位菩萨 以及在会的大众，听到佛再三恳切的劝告，即以这个弥勒菩萨作为代表，双手合十，恭恭敬敬的对释迦牟尼说啊，说世尊啊，愿你为我们讲说无上妙法，我们一定会相信你说的话。他们为了表示诚恳啊，三次重复的这样说，来请求释迦牟尼佛开眼妙法。这时释迦牟尼佛看到在座的诸位菩萨的诚意，便对弥勒菩萨及大众说啊，说你们要注意听啊，我现在要公开如来秘密宝藏和神通之力啊。释迦牟尼讲说，一切世间的天界、人道及阿修罗道的众生，大家都说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是离开释迦族的王宫，到切城不远的地方，就在菩提树下修行，到最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释迦牟尼佛出家修道，重复这个故事，我相信很多佛弟子都听过这个故事。那么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释迦牟尼就告诉我们了，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释迦牟尼告诉与会大众说啊，这其实啊，我自从成佛以来到现在，有多长时间呢？已经过了百千万亿挪由他劫，那么悠久的时间了。他说，那就好比什么样？好比有五百千万亿挪由他阿僧祇那样多的三千大千世界。释迦牟尼讲说，假使有人将这层世界全部摸围成，拿这算之不尽的粉尘一直向东走，每经过五百千万亿挪由他阿僧祇劫那么多的国土，开始呢投下一粒微尘，像这样继续一直的向东行走，直到投进了所有的微尘位置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问他们的弟子们啊，说善男子啊，你们的意识怎么样呢？这么多的世界，可不可以凭你们的思维来统计呢？知道是多少数目吗？弥勒菩萨还有与会的大众一起回答释迦牟尼说啊，说世尊啊，这么多的世界无法衡量，不是算术所能统计的，也不是用心所能够猜测得到的。他说，就是一切声闻乘和缘觉乘的人，即使以无漏智，也不能测知这么大的一个数目。弥勒菩萨说，我们虽然已经达到了不退转的境地，但也是无法通达明了这么大的一个数目。所以呢，弥勒菩萨还有大众就说啊，说世尊啊，现在这么多的世界实在是无量无边，没办法算得出来。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对这层大菩萨就说啊，说各位善男子啊，我现在就要明白地告诉你们，在这么多的世界里，不管是下着微尘粉的世界，或者是不下着微尘粉的世界，通通再把它磨为微尘，以一粒微尘代表一劫那么长的时间来计算，可以说是很久远了。他说，然后我成佛到现在还要怎么样，超过这个数目的百千万亿挪由他阿僧祇劫那么漫长的时间。在《妙法莲华经》的这一段经文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释迦牟尼佛从佛到现在，不仅仅是2000多年前的那位释迦牟尼佛，应化到这个人间来，在无量无劫以前早就成佛了，早就在娑婆世界度众生了。所以释迦牟尼讲说，自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一直就在这个娑婆世界。在这个娑婆世界做什么呢？说法教化众生。他说，同时也在娑婆世界之外的百千万亿罗由他、阿僧祇劫那么多的国土，在那里化导利益一切众生。也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不仅仅是一直在娑婆世界度众生，同时也在娑婆世界之外各个地方去弘扬佛法，去化导一切众生。所以，释迦牟尼这种慈悲心，他不仅仅是关心我们娑婆世界众生，也关心娑婆世界之外的其他地方的众生。他说啊，各位善男子啊，在这中间，我曾说我降生为燃灯佛，或者说降生为其他的佛陀，或者是曾经说到我降生的那声佛陀日涅槃的事情，像这声事情，今为了什么？方便度化众生，我说法，这都是权巧方便度众生啊。我们看到佛经说，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应化在印度，在王宫里面。后来他离开皇宫，出家修道，成佛度化众生。那么，这都是在他无量劫以前，化现在娑婆世界的其中一小段。其实，佛早就成佛，早就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了，在2000多年前的那一段，不知多少次了。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所以呢，释迦牟尼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有缘分，就像父母对于孩子一样，一直守护在他的旁边，保护他。释迦牟尼讲说：“各位善男子啊，若是有众生来到我这里参学的时候，我就会以佛眼啊，用佛的眼睛来观察他们的心境、念、定、慧五根的。”立顿，随其根于来度化。所以呢，在很多的地方，自己说自己不同的名号，因为释迦牟尼化现不同的佛，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到不同的六道的地方去修行度化众生，他有不同的名号，以及住所应化住世的年限长短等事啊。因为常常讲到谈到应化。成佛的时候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多长时间？因为有时候呢，他在经书里面讲说，哦，他度化众生的缘分已经尽了之后，或者是说如来应当在什么时候日涅槃，用各种各样的方便来说微妙之法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令众生。闻法得意，发起这种欢喜心，还有精进心，来修学佛法。佛陀在经典里面讲的好多的故事，讲到他的因地的时候怎么修，其实的目的呢，就是在对机说法，来激发我们这种凡夫，或者是声闻缘觉，或者是菩萨。激化他们的菩提心，让他们要勇猛精进，不退转，要继续修，到最后成佛，这才是佛的本怀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与会大众啊，说如来见到一生众生啊，乐于接受小利之法，而福德浅薄、烦恼垢重的人，便为这生人说，我是年轻的时候出家。渐渐修行，我得成道。释迦牟尼说：“其实啊，说我呢，从成佛到现在，那是很长很长的事情了。这只不过是一个方便教化而已呀。我们看到 妙莲华经这一段经文以后，我们就明白到，哦，佛所说的都是权巧方便来度化我们。释迦牟尼讲说，如来所演说的一切经典，都是怎么样？是为了要救度众生而说法。佛陀不度众生的话呢，他就不说法了。他所说的法都是有针对性的，都是要让众生转迷成悟，他才会说法。释迦牟尼有时候呢，他说他佛陀自己本身的故事，有时候呢说别人，有时候呢是像自己的福身，有时候呢是像他人之身，有时候呢是像自己的在怎么样去管做服饰，有时候呢说别人怎么样去行服饰。所以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举了好多例子啊，释迦牟尼讲说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啊，没有骗你们的。佛陀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来非常清楚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众生的情况。他说，如果从一切法的实相来讲呢，没有什么生，也没有什么死，没有来，也没有去，没有长，也没有短。从实相来讲，都是远离一切相对的概念。他说，也没有分现在的这个世间，或者是离开了这个世间的事情。从佛的法身来讲，如如不动。我常跟大家讲，什么叫如来？如者。如如不动，来者是什么？应众生的因缘而来，这就是如来的含义。所以如来是佛的十大名号之一。反正你成佛以后，你就有如来的这个德号。还有呢，释迦牟尼讲说，同时既无常住的实有，也没有无常的虚无，既不是不变之如常。也不是变化之差异。释迦牟尼讲说，如来所见到的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不是如同三界众生所见的那样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眼来观察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跟我们凡人来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也就是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子来看一件事情。看一样东西，他的看法都不一样的。就是我们常常讲说"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"啊。那种有大智慧人跟没有智慧人来看一样东西，来观察一件事情，那是不一样的。那么释迦我们讲说，为什么凡夫众生跟佛看这个世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就说了，说因为一切众生有各种各样的习气，大家知道这个习气啊，这个习气啊，不仅仅这一生染的习气，这个习气有的是寄生的习气，就是多生多世带来的一种习气，很难改。所以你在周围观察一下，很多人，有的人很好，但是呢，就是有不好的习气，他没办法改，这就是寄生所带来的习气。还有呢？为什么众生看世界看不清楚呢？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，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行为，有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为了使这种凡夫众生能够升起各种各样的善根，因此呢，他才在所有佛经里面，用各种各样的因缘啊、譬喻啊、言辞啊，做出种种不同的权巧方便法门，来为一切众生说法，目的呢是让他们容易入门。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过吗？所以你叫一个小孩子一下子叫他读硕士、读博士，他接受不了。一个小孩子应该先从小学、中学，然后大学，然后硕士到博士。 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成人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、福乘，一层一层的去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才容易进步，你才不会感觉到太难了，你就放弃了。释迦牟尼佛啊说，我呢在娑婆世界呢，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因缘譬喻言辞，做出种种不同的权巧方便来威胁众生说法。他说我所做的这种事情呢，从未间断。就是他从佛到现在，虽然时间怎么长了，他都一直这样在慈悲的接引众生。我们看到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感动啊！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？他不只是一生一世对我们这么好，多生多世一直都在娑婆世界不断的说法，不断的度化众生，目的希望所有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释迦牟尼佛在《妙法莲华经》说到另外一句经典的话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人间。大家好好记起来，释迦牟尼佛为了要度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娑婆世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人间。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人间，修行在人间，成道在人间，说法在人间，涅槃也在人间，所以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功夫特别有缘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开导大家说，我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在往昔就是过去生过去世行菩萨道，我救度一切众生的时候是成就的寿命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修行者发大愿度化众生，那么他就能够长寿啊。我们常讲说仁者必寿嘛，有慈悲心的人肯定是寿命很长的。直到现在他所享用的这个寿命还没用完，他说比前面所说的无量世界还要加倍啊！你看他积累的福德因缘有多深啊，有多厚啊。他说虽然现在我不是真正的离开人世，但是为了权宜方便教化众生，才这样说佛陀将要离开人间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各位听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能不能从中得到启发，了解到佛的悲心，了解到佛的寿命，这对我们修行人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如来就是以这种权巧方便来教化众生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佛陀一直常住在世间的话，那么这种夺宝的人、就不会怎么样想去种善根，他也不会努力的精进，他觉得反正佛陀有在嘛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佛陀，变成他这个人呢就会堕落，就会无所谓，贪着财色名食睡五欲，贪求这五欲以后就会堕入到颠倒妄想这个罗网之中啊，那你怎么样摆脱？摆脱不了了，给你缠缚住了。我们一个人如果沉迷于这个五欲，那我们就没办法得到自在，没办法得到解脱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呢，唯有释迦牟尼佛示现离开人间，才能够让弟子们呢升起一个难遭难易之想啊，才会恭敬佛陀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就这样这种方便说佛陀将要离开人世。释迦牟尼为什么要示现离开这个人间？他在世活了80年，从佛的寿命来讲，从佛的福报来讲是无量无边的，但是为了要激发弟子们精进用功，了生脱死证菩提成佛，所以他示现生命只有80岁。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的 弟子们说啊，说你们要知道啊，诸佛吃相是这样的事情啊，是难得一善的，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你是很难遇到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薄德的人呢，经过了很多的时间，那么有的见到佛，有的见不到佛，不是每一个人到世间就有这个因缘见到佛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想说，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我才会说啊，各位出家弟子比丘啊，如来是很难遇见的。这时众生们怎么样？听到这句话，必定会产生一个难遭难遇之想，心里面就一直在想，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佛？他渴望去见到佛，那你要见到佛，你要有善根，你才能够见到佛啊。他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说：“哦，我要修行，我要修行，我要止恶，我要行善，这一生当中，我要想办法见到佛。”好了，他只要有这一念善心，便可以种下降伏的因缘果报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让众生发起这种修行的道念，为了能够见到佛陀，他们不得不用功修行。所以释迦牟尼说：“我将会离开人世间。”我们要常常这样讲，就很惭愧啊。我们出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日涅槃了。佛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呢，你在哪里啊？也许你可能在三恶道里面，也许呢可能在别的地方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就见不到佛陀，就是你的因缘不具足。所以我们要见佛陀，要记住善根因缘，我们才能够见到佛陀啊。释迦牟尼讲说：“善男子啊，所有觉悟正道的佛陀，不仅仅释迦牟尼佛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所有佛陀他的做法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在不生不灭的寿命当中，示现有生命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激发众生精进用功办道。”了生脱死证菩提，到最后成佛。佛陀说，不仅只是我释迦牟尼佛，我这样发愿，我这样做，所有的佛都是一样。所以，我们不是常常讲吗？佛佛道同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跟大家讲讲一止喻。我们把这个《妙华莲华经》受量品的背景跟大家交代以后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止喻，那你从譬喻里面呢，就可以得到很多启示。佛陀说啊，说就好比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，这位医生还不是普通的医生，智慧、聪明、精通医药，能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。这位医生有很多儿子，有多达100个孩子。那么这位名医呢，有一次因为有事情，必须要出国，要离开了家乡。他离开他的家之后啊，家里面这种小孩子到处跑，他们呢就是误饮了毒药，药性发作的时候啊，非常难受，在这个地上滚来滚去。这个时候，他们的父亲啊，从外国回到家里面。发觉这么多孩子误服了毒药啊，有时呢很严重，心神都错乱了，有时还算清醒的。同样喝了毒药，但是每个人抵抗力不同，所以他们的受害的程度也不一样。那么这种小孩子啊，看见多日不见的父亲啊，便感到非常的欢喜。他们看到父亲终于回到家里面，大家跑过来说：“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们这帮孩子呢，什么都不懂，误服了这个毒药，求求你要想办法的要救治我们，你要再给我们一次生命啊。”就说明是很严重的意思，啊，再不治的话就会死人。那么作为慈祥的父亲，又很有大智慧的父亲，看见他的孩子们中毒，受这样的这种痛苦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怎么样？不忍心责备他们。他立即赶快按照各种各样的药方来配制这个药，那么这个药不单单呢药性要好， 还要好看，吃了以后还能够好吃，所以呢要把它做成色香味俱全的良药。做完以后呢，就给他们的孩子们说啊，做成药你们赶快的把它服用。他说这个是上等的良药啊，色香味通通齐备，服这个药那你才能够解毒，你才能够保全你的生命啊，不然说太危险了。那么他的孩子们呢，当中有时候中毒不深的还算清醒的人啊，看见了怎么好的良药，不管是颜色成了味道觉得很好，就马上服下了。那么服了以后呢，这个病毒就消除掉了，就医好了。可是呢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医好，不是所有人都吃药。那么有的呢身形错乱的人，看见他的父亲回来了，虽然也很高兴哀求治病，可是拿到这个药之后啊，他们呢不肯服药，虽然爸爸给他解药给他吃，但是呢他不肯把药吃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中毒太深了，心神错乱了，所以对于这种色香味俱全的良药，他们不觉得这个是好的药。大家好好听啊，一个人有病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给你开药方，但是你不吃药的话呢，再好的医生也救不了你啊。这时候父亲很着急啊，父亲里面就这样想说，这种孩子真是可怜啊，被这个毒药日侵呢，心神都错乱掉了，虽然见到我很高兴要求我去救治他们，但这么好的好药他们却不肯服用。他就在想说，我现在呢该想一个权宜的方法，让他们呢先服用这身良药，他们的病才会好。于是就对他们说啊，说孩子们呢，你们要知道啊，我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也不好了，我快要死了。他说呢，我现在把这个上等的良药放在这里给你们，你们可以拿去用，只要你们把药吃下去的话呢，这个病就好了。那么这个大医生呢把这个话讲完以后呢，他说我有事情我要出国了，要离开家里了，你们自己照顾你们自己吧。好了，他离开家到了别的国家去，然后故意派人传回消息说他爸爸已经死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他所有的孩子听了以后都吓呆了，说父亲离开了人世怎么办啊，现在没有父亲了，没有人来在乎我们，没有人来救我们了，心里面万分的悲痛难过，想到如果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呢，见到他们在受苦折磨的话，一定想办法来救他们。可是现在父亲离开我们了，死在他乡了，这时候才感觉到孤独，感觉到无依无靠啊，他们心里面特别的难过。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在难过当中让他们觉醒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种病没有全部好的孩子，由于丧父之痛啊，原来迷失的这种心啊顿时清醒，才想到父亲临走讲的话，留给自己最珍贵的良药，于是呢立即拿了这种药把它吃下去。吃了以后果然这个身体就康复了，就好了，就没事了。他们的父亲呢听说儿子们全部都吃了这个良药都好了，都没有痛苦了，痊愈了，这个时候呢他才从外国回家来供他的孩子们团圆。佛陀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问大家说啊，说各位善男子啊，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看法呢？如果你们是那种孩子们的话呢，会怪罪这位大医生讲的话是打妄语吗？弥勒菩萨和大众回答说，说不会的世尊。为什么不会呢？因为他是为孩子好，我来骗他们说他父亲死了。 所以释迦牟尼就接着说啊，说我也是这样啊，我是众生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就像这位大医生一样，以无常舍事作为拳脚方便，方便妄语，借此来唤醒这人有病的孩子，赶快服药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他说我也是这样来化导众生的，从重复到现在，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目的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，希望呢这种众生明白这个道理，上服这种法药，让他们离苦得乐。他说绝不是虚幻之言啊，他说我没有骗任何人啊，我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话。好，我们讲第四点，佛陀在讲言这个一直欲的时候，给我们有三点启示，这是我个人见解。第一点呢，这位莲衣比翼什么无上智慧的佛陀，纵使呢医术高明，知道如何解开各种毒药，但中毒的人如果不肯去服药，即使你遇到再高明的医生，依然无法救治。也就是说，众生若不相信佛所说的妙法，不按佛的道理去行去做，依然没办法断除各种各样的烦恼。大家听明白吗？我们要断除烦恼，我们一定要听佛的话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烦恼从哪里来？我们烦恼从执着而来。我们烦恼从哪里来？我们烦恼从妄想而来。因为我们有妄想，我们有执着，所以烦恼不断。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的启示。第二个呢，在这个故事里面描述的这两种人中毒，轻者比喻成菩萨，重者呢就比喻成阿罗汉、凡夫、外道。他们执着太深了，菩萨还好，佛一点化以后，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刚刚成道的时候呢，在华严经里面讲日照高山啊，他一讲的话呢，大菩萨一听马上就明白了。但是好多阿罗汉啊，特别是那种外道啊、凡夫啊，他没办法信受。在故事里面讲有两种人中毒，一种是轻者，一种是重者。我们现在如果说一听到妙法莲华经，我们依照奉行去做，那我们中毒就是轻的人。如果告诉你以后你又不去修，你又不做，那你中毒就中得很深。第三点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故事中的父亲之所以假装死了，目的是为了让那生迷失本心的孩子们尽快醒悟，赶快服药，身体才能够恢复健康。这就说明什么？说明是善意的发言呢，它是一种慈悲的体现。同样是讲话，但是呢，讲话你的出发点不同，那你意义就不一样。这也是毗尸佛陀为度化众生我示现涅槃。其实佛陀的寿命是无量的，佛陀已经证得法身，本来就没有来也没有去，哪有生命可说呢？好的，今天的结语是，如果你认为佛陀在印度已经日灭了，那么这个叫凡夫境界。其实佛陀不仅现在依然在印度灵鹫山演说妙法，同时也在我们的身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遍一切处，无处不在。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那么下一个环节呢，我回答上一期有一种同学寄给我的一种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他说请问可否带一个还没有皈依的人来参加大悲忏法会？当然可以了，因为佛教里面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就是你不管什么人，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，是佛教徒是基督教徒是天主教徒或者是其他宗教的，寺庙都欢迎的，寺庙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，也就是说寺庙不舍一个众生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这个星期在湛山礼拜莲花宝忏，他说麻烦师父解释一下在佛教里面忏悔的意义，以前的 就是多生多世以前的罪已经忘记了。他说我怎么忏呢？我都不知道我以前犯了什么罪，我怎么忏呢？忏悔是要请佛来宽恕我们吗？怎么知道佛陀有没有来宽恕我们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第一呢，佛教忏悔的意义就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重复之前了，每个人或多或少、直接的、间接的，都会做错事情，都会造业。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凡夫，知道还没有成佛，所以我们要定时来忏悔，就像我们衣服一样，有的人每天洗衣服，有的一个星期洗一次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勤洗，要常常洗，洗心除垢，让我们这个本有清净心永远保持光明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做忏悔，这个是忏悔的意义。至于呢，说你过往的罪业是什么，你自己忘了，那么现在怎么忏？如果说你看了《莲花宝忏》，你就知道了，《莲花宝忏》是宝济公禅师为超度梁武帝他的皇后西氏，他带领全天下的高僧大德遍览一切佛经，把最精华的把它提炼出来。我们可以根据《莲花宝忏》里面的义理去观想、去修，对我们都有帮助的。所以呢，你记得不记得不重要，最重要呢，你要有忏悔这个心。还有他第三个问题讲得很好，这忏悔是要请佛来宽恕我们吗？我怎么知道佛陀有没有宽恕我们？这一点要知道，我们忏悔呢是在佛法僧三宝面前忏悔，不是佛来宽恕你，是要你宽恕你自己，要你自己知道你自己错了，从现在开始要发愿不曾再做，这个是忏悔的意义，不是说你拜一个佛，那么佛来宽恕你。佛教里面的这如是因如是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个人吃饭个人饱，佛修他的，你修你的，佛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觉悟了，告诉我们这条觉悟之路应该怎么走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如何来分辨正信佛教和非正信佛教有没有一个标准？那么一般来讲呢？我们如果觉得寺庙也好，或者这个法师也好，或者这个居士也好，他所传播的佛法是重视这个因果，有慈悲心，教我们怎么样去得到智慧。那么这都是谁正信的佛教？所以我们通常讲要以三法印来印证，就是他讲的法是不是讲到知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？他要不离开这个大原则，那么他就是正信的佛教。如果说呢，他教你这个法，不是让你去成佛，让你去享受人间的果报，说你好好修，你就能够当皇帝，那这个肯定不是正信的佛教。正信佛教就是要让你成佛，要叫你止恶行善，时时刻刻去劳役一切众生，这就是正信佛教跟非正信佛教的一个标准。第四个问题呢，他说如果先人在功德堂里面已经有永久牌位了，是否呢在法会的时候要临时了要做一个先人牌位？那么从佛法里面讲呢，这个牌位呢是一个有相的，还有一个无相的啊。有相的话，我们在寺庙里要立一个牌位，我们常常给他做回向。那么无相的牌位呢，就在你心里面。我们每一次诵经或做什么善事，我们要把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。所以呢，就说如果你在寺庙已经立了一个牌位呢，就不要再立了，不需要再立一个临时了，因为这个只是表法而已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，他说本人经济条件有限，但如果呢不做牌位呢，就感觉很内疚，应该怎么办？其实呢，从佛法里面讲，超度先人呢，最重要是你的心。就是你先念一些符号，念个往生咒，你把功德回向给你先人，这功德也是很大的。不一定你就是要拥有很多钱，你才去超度你的祖先。因为在寺庙里面呢，立这个牌位分为不同的等级，其实也是一种全球方便接引众生。就是那种经济好的有钱，那么多一点来捐钱给寺庙，寺庙呢可以去维护这个寺庙啊。造佛像啊，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啊，那么这个对乡人来讲也是一种 很好的修行，给他们种福报，对家人来讲也好。没有钱的人啊，那么就少一点。这个功德大功小，最重要是在你这个诚心。如果说你心很诚的话，即使呢你拿一分钱换在功德箱里面，你的功德也是很大的。因为时间关系哈，回答问题就讲到这里。最后请大家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，把今天晚上我们讲经的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，分享智慧人生。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